我个人心里会觉得这个制度是非常不公平的。包括说像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后台 Google 的后台去看我们店家这样，然后去看他那些负评，他下面很有趣，他有一个是如果遇到负评怎么办，点下去结果他回复的意思是说你就不要回复他就好，你听得懂吗？就是对你身为你 Google 对
你现在讲的是真的吗？
你用这个制度，然后你用这个制度，对，他就是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哦，遇到这种东西就是他要叫我们店家吞下去。
醉翁之意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我是 Marty。 这个录音的这个节目啊，已经大概拖了两个多月，那从今年开始呢，我就在全台巡回做讲座还有客座，总共在六个城市啊，所以这个节目就稍微有迟缓。那过程当中还有人问到我说，诶，这个节目是不是可以来采访一些调酒师。那这一次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台南跟高雄，好，尤其是在台南，我发现这几年其实台南的这个鸡尾酒的文化的确是慢慢步入了正轨，就是说让鸡尾酒生活化这件事情，其实在台南非常的蓬勃，而且非常的扎根在地的文化。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不能出国嘛，所以就到台南这个是府城啊，有很多的小吃文青的这个咖啡店。那其实几年啊，台南也有出现非常非常多有特色的酒吧。今天呢，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啊，他在三年之内啊，就在这个台南这个打下自己的名号啊，无论是在 Google 的搜寻热度，或是在台南啊这个当地的这个酒吧，哇，算是一匹黑马。所以呢，这个今天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啊，他呢本来是工作很特别，本来是公务员，不甘心的这个自己的孤单跟孤独啊，造就台南最不孤单的酒吧。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台南Lonely Bar 的创办人胡志胜。
嘿，大家好，我是Lonely的志胜。
这个志胜啊，这个志胜啊，因为我们这次在这个台南因为刚好这次台南有办了一个联合的酒吧的这个春酒，然后被邀请过去，然后我想既然都下来台南了，我想说在台南一些，其实我真的还没有去台南这样巡礼过，有的话大概是四五年前了，那时候 TCRC 刚开始而已。那这次呢，我到这个 Lonely Bar 的这个志胜的店，我发现哇，这个也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然后环境啦，氛围啊，我想该做的都有做到位，包含调酒啊。但是在这之前，是不是可以先请志胜自我介绍一下
？OK， 没问题。我是大家好，那我就是志胜。然后我目前的话是做位于台南的巴龙里龙里的酒吧的主理人，也兼调酒师。那目前我们龙里是从2019年的9月开始去营运，到现在两年多，接近三年的时间。对对对，那是用属于一个日式老宅的方式去做呈现。那目前调酒方面的话，这阵子都是以茶为做主题去做发想，然后来去做一个延伸。对，
这想要先问一下那个志胜，怎么会用龙里这个？因为大家对酒吧就是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很欢乐啊，然后可以一个很活络的一个社交场所。当时怎么会建立这个品牌叫做 Lonely？
OK， 因为像以 Lonely， 不管是以中文还是英文名这两个字 ，Lonely 或者是 Lonely 这两个字，它都是一个属于比较一个负面的一个词句，一个单字。嗯，那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包括现在的社会的情况，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 always 都是那么的一个高昂的情绪，或者是这么欢乐的情绪，他一定心里的是一个深处都会有一个比较属于沉静，或者是一个比较 deep 的一个思绪在那边，他需要一个空间给自己沉淀。那目前的话，我也希望是营造成他们可以有一个栖身之处的地方的感觉， 对，能够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属于自己安静，或者是可以好好的整理自己思绪，那好好的再出发，然后再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下去台南，我总共跑了11间酒吧一个晚上，然后龙里算是倒数第二家还是第三家这样。那因为龙里没去过嘛，然后想说其实你们外面有一个庭院，那个庭院算蛮舒服的。然后走进去，就像你刚刚讲，因为像是那种日式自宅的感觉。
对对对。
那因为龙里其实这几年在台南呢、啊，应该讲说。在整个鸡尾酒的文化，在这个府城里面算是蛮有名气的。那当天呢，我就坐下来，在跟志胜聊了一些，我说：“怎么会想要开这间酒吧？然后怎么样步入这个职场？”然后你讲了一句让我很惊讶，就是：“这个志胜之前是公务员是吗？”
他其实不算是全职公务员，他算是他那个职业的形式有点像半公务员，就是他的公司体制啊，其实就是。他即使不是公家单位，但他也算是一个铁饭碗了，因为他算是全台湾最大的其中一个企业之一，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也都是说那个时候算半个公务人员。对对对。
那怎么会？所以你是读，因为我看你以前是好像食品科学，平科大嘛。
对对对对对对。
啊，好像就是也是比较活泼的人啊，是之前是乐舞社的社长
啊。对，以前是就是也不算社长啦，就是在那边算是一个干部啊，算就是以前跳了差不多十来年的街舞这样。
那你怎么没有想说往这方面去深耕呢？这个舞蹈啊，或者是
那一个产业，就是不管是那个文化跟那个产业，可能在台湾都没目前还没有办法说太成熟，或者是说太就是现实面嘛，养家活口或者是生活方面没办法那么完善啦，所以毅然决然就是转换一个跑道这样。
OK， 那什么样的那个因缘机会让你从其实蛮跳动，食品科学，然后可能个性比较活泼，跳街舞，再到半铁饭碗，然后怎么一头栽进就是想要创业啊，然后调酒酒吧调食的这个职业呢？
OK，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是整天就是读书，其实也没有很爱读，就是能够让它过就好。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跳舞，每天都跳个五六个小时这样子，不分日夜一直跳。那时候觉得哇，就一浪漫的想法，就是哇，将来一定要当一个职业舞者这样子，然后很认真的去努力的去深耕这一块。结果当然是你越接近。毕业越接近所谓的人生职场这方面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越现实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到最后接近大四的时候，就发现 OK， 这条路不要再闹了，就是好，那就还是要面对现实。你那个浪漫的想法先放一边，这样，那就是后来就变成是一个兴趣的方面。我第一份工作其实也不是去做我之前的前任那个办公室的工作，我第一份工作是去卖鞋子。
OK，
我是做 sales
门市的吗？还是业务？
就是门市的，我是做一般的， okay. 就是门市的鞋子啊、衣服那方面的。因为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要做一个跟人可以交流的工作，就是可以跟人接触，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对对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单纯的交流，单纯一点的。对对对对啊，那时候就觉得好，那就找一个sales 这种工作，就是对。然后后来就去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不长，大概就半年的时间，但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份工作的工作内容影响我蛮多的，它让我学到蛮多跟人讲话的方式，包括很多人所谓的话术也是在那边去做学习。那跟人的应对进退，然后跟客人的一些接待的方式，其实渐渐的都影响到我现在这份调酒师的工作。我觉得那算是一个蛮基础的一个部分，在那个部分的影响。那延伸到后来进入了职场的另外一个职场，就是在公司体系里面，对，去做那份工作之后，他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实验室，他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你每天就是一直去检测他的 sample， 啊，一直日复一日这样子去做，很像就是公务人员啊，一个齿轮机器的感觉。 你就一直在
像机械人一样
转。对，每天就是大概就是做一样的工作，然后一直去做。然后我也有，当然也有在兼身兼其他的职务啦，就是有去接一些比较其他的工作，那就是另外算这样。对，
这样其实听起来好像还蛮跳痛的，因为你从无论是食品科学，然后舞蹈街舞嘛，然后到卖鞋子，然后又到像是办公务员，那怎么样让你去？应该讲说比较讲说正式啊，比较属于正式进入餐饮行业的这一块，你前面有一些什么启发吗？
餐饮行业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爸妈就是做餐饮行业，我们家就是开在卖那种小吃，我从小时候懂事开始。就一直在看这个东西，我就是等于是在餐厅里面长大的。他们平常就是把我丢在餐厅，然后他们在那边工作，然后我就在餐厅
同工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我大概十岁我就开始在帮忙收盘子、洗盘子，然后就是做这些有的没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耳濡目染的，一直去影响到我。我觉得，包括现在我可以这么的去上手做一个经营者的角度去做这间店，我觉得那方面影响我蛮多的，就是很多可能在旁人认为说，不太懂的事情，或者是会觉得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嘛？不管在管理或者是营运方面，计算成本或者是很多工作的一些安排或者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它不就是很自然。不是本来就应该要想到的东西，可是我才跟很多人聊过之后才发现 ，OK， 原来这个东西并不是很基本或者是很常识的东西，可能是我父母间接的影响到我，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教我，但可能我就是这样看着长大，所以就自然会了。所以那方面我觉得算是我对餐饮业的一个很扎根的部分，对吧？
哦，所以等于说小时候你在家里帮忙啊，你刚有提到说是从餐厅长大小，所以是然后包含是你刚有提到说进入到第一份工作是你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接触嘛，比较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然后后来你是在这个半铁饭碗，我觉得有时候这让我想到之前我听一个 TikTok， 它是一个创业的一个那个的 Pocket， 然后那组成就是说通常创业的人啊都有一个那一种不甘于现实，然后想要自己创造出一些什么，就是 do something。 那这个他就问，我记得他那天好像是访问唐凤，就是现在行政院的幕僚嘛，行政院的反正就是一个超高智商的一个，反正就是一个神人。然后他从14岁就开始创业，然后那个主持人就跟他讲说，他觉得台湾的教育体制是脑真的有洞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父母亲给我们，或是这个社会怎么看待我们的价值？就好比说呢，我们以前上那个英文课，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就是英文课对老师问你说那个 How are you 这样，然后为什么一定要回答那个 I'm fine thank you？ 为什么不能回答说 Fuck out 嘛？我就或是我很不爽这样子，为什么英文要一板一眼？所以这跟你的个性是不是你从这个创业，然后开始步入到酒吧这一段，其实很短的时间，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一段？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会蛮想了解怎么创业啊，然后更新一个世代的想法啊，不甘于现状啊，然后一头栽入这个酒吧文化的世界。
OK， 其实创业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不甘于现状，或者是你真的心目中有一个画面想要去创造一些什么。那包括是说我在接触到调酒，因为我接触到调酒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情而已，大概就是三年快四年的事情。那在接触调酒之前，其实心里都有一个画面，你就会想说未来我想要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大概可以想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不知道这个空间要做什么，也许是卖什么，卖茶卖食物，我不晓得，或者是反正我就想要有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怎么样，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蓝图，他在我接触调酒之前就已经有在构想。那是到后来因缘际会接触到调酒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好就的结果他就是把这两个东西 mix 在一起。那这个东西的话就会变成是我创业的一个所谓的契机啊。那包括对于当时的生活你想要做一些改变，或者是你想要有点像实现梦想的感觉。 对吧、啊？实现你用一直一个蓝图，它沉积在你脑中、心中好几年，然后你去把它化为现实。对对对。
所以，那你调酒刚才也是什么步入这个行业？因为你刚刚前面提到嘛，算是食品科学的学生跳街舞，然后去卖鞋子，然后做了这个半铁饭碗，有点枯燥乏味。你怎么样开始进入到餐饮业？除了你小时候父母亲有给你这一段餐饮服务的餐厅在餐厅里面去帮忙这个体验，是有先从咖啡开始学吗？还是饮料店打工过，或者是在酒吧工作，是怎么样来进入到这个领域的？
其实是那时候因为我大学时期就是在外地读嘛，那等于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台南我的故乡这一块。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就很蛮流行，就是都往北部跑，所以台南的话、
okay.
我们在童年的这个年龄层当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朋友留在这边，所以那时候回到台南我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做，就是休闲时间可以去一起约来聊天啊，什么都没有办法。
嗯，
那我到最后就是好不容易家里附近开了一间 coffee bar， 它是开晚上的，那我就是会常去那个地方，不管是带书去啊，带电脑去啊，然后就是开始去做自己的事情，就是找一个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地方。那去那边去久了，就刚好就跟那边的老板就认识了。那认识了之后，我们就开始聊天啊。然后一开始我也不会喝酒，我也都是去那边喝咖啡，就晚上的时候，我根本不懂酒，
okay.
在那时候我只懂啤酒，我根本连伏特加是什么都不懂，对吧？那些东西更不用说其他六大基酒。那时候大概26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他就会说不然我们来喝一点什么东西，他就开始请我喝酒啊，他就开始调，一开始就简单的 gin tonic 这样，可是我连什么叫 gin tonic 都不知道，就觉得怎么好像有点苦，然后带点气泡的东西，就是一直陪他喝啊，喝酒了，喝了各式各样的调酒之后，就是突然某一天我就觉得好好奇哦，每天都在喝，而且有时候还会喝个烂醉，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喝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就觉得它很酷很帅，就做这些动作啊。就某一天就说，那你可不可以教我调酒？我是蛮好奇的，我也不是说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调酒师，就只是单纯好奇说我想知道我喝的这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对 ,OK, 那就开始学。那学一学之后，一开始就是也是调给自己喝，就是用然后调给一些朋友喝这样。那渐渐的学出兴趣来，然后也受到一些肯定之后，就慢慢的演变成现在这个情况，这样，对
吧？哇，那其实这一段期间算蛮短的呢。
嗯，真的是、真的是不长。
OK, 这蛮有趣的哈。那其实我觉得创业就是一股劲哈，就跟结婚一样，就是尤其男生嘛，可能。可是一个冲动就是可能事业心比较重，然后像刚刚讲有一个梦想蓝图，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来聊聊，就是你从创业即使只有大概这两三年左右的期间，包含你刚前面跟我们分享那一段很有趣的从很活泼的热舞到食品科学，然后喜欢人家接触，与人接触嘛，然后小时候餐厅可能给你培养一些服务业应该有的流程跟热情，但是讲到这个我们谈到创业齁，你觉得创业最就像刚开始到去这个 coffee 就是一个咖啡厅，然后开始可能去喝一些不管是咖啡调酒或是你讲的很简单的 gin tonic, 可是你在创业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就如果假设性要创业最该准备的是什么，像你刚开始嘛，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刚刚听你讲好像很轻松了，但我相信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吧？
我觉得其实创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说你要端出什么样的东西给你的消费者看到，他感受到你要卖什么东西给消费者，不是单指产品，不是单指你这杯酒，我要做很好喝的一杯调酒给客人，或者是我的几杯特调很不错，我想要卖这几杯特调，我觉得不只是这么的单一的东西，那。包括我觉得龙里的特色是，他是把一个画面给消费者，我们都称之为龙里的那一个庭院，它就像是一个时光走廊。它你走进那个庭院，然后再推开那个玻璃门，你就像是走到一个，它就是在一个时空，它就是在一个年代的那一个片段。 你就是走进那个片段里面、嗯、然后去体验那个片段。那个片段它是在你现实世界感受不到的。你也许你在电视上电影里面看到这个片段，它在你脑中说 OK， 曾经这个你有这个世界有过这个样子的画面，但你现在感受不到，那我把这个东西给制造出来，然后让消费者感受到。所以我们卖的不只是那杯调酒，我们也是卖的这个画面，卖的这个体验给消费者，它是整体统包这样子一起卖、
嗯、
所以等于是说我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我要给消费者它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并不是只是 OK 我把酒给做好，然后后面的酒柜定一定，然后把酒放上去桌一摆一摆，大家开始卖酒。我觉得不是这么单一化的东西，这么简单的东西。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得出来啊。那这样子的话，
是，
但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单一啦，对吧？对吧？所以那时候我只能说、把这个东西去把它构想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难的东西，因为你脑中有没有这个想象的画面，有没有这个很明确，你这个画面越明确越好。我把客人要听到的东西，要闻到的东西，要碰到的东西，他要感受到的那个空气的氛围，我都一开始都把它设定好。当然没有设定的像现在那么的完整，因为这个东西是渐渐的完整化它、那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很八成的一个蓝图在那边，把这个东西设定好了之后，然后再把它制造呈现出来，就变成现在我们店的样子。这个过程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你提到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我的理解是品牌核心价值精神是吗？
对，它这个东西就不管是品牌面的形象，我常讲就是我把龙里当作是一个人在去经营它。它今天有它该听的一个音乐，它、
okay, okay,
有它该呈现讲话的方式，它有该它用的词句。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创业最难的地方，也是品牌经营最难的地方。
目前所以提到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品牌的核心价值啊，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希望给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体验，然后他对于这个品牌认知或者是这个门啊瞬间推开的时候，像刚刚讲的啊，可能就五感啊，视觉啊，嗅觉，听觉，味觉啊，最后一个是什么？触觉，就是感觉嘛。所以觉得这个是对，好像这个是真的是，因为它这个是你说有形好像也算有形，然后你说无形好像也算是，这个酒吧好像蛮
很抽象。
对对对，好像蛮注重这一块的，对对
对。
OK，
那包括现在的消费趋势，还那么多有的没的，也不是说有的没的，就是那么多不一样的饮酒的方式出来了，不管是 RTD 还是什么，那实体店面的价值就更加的你要去注重说，我们这个实体店面的价值在哪？为什么我今天不要在家喝酒，要去你那个店喝酒？这个我觉得是最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几年好像也看，我看其实不管是，我觉得已经没有分南北了啦。我觉得这几年全台湾，好，全台湾来讲，因为我这次做了六场嘛，去了六个地方做客座，然后也看到很多不同消费者的取向，然后像刚刚讲每个店他们的风格跟要诉说的故事都不太一样。但是这几年的确是有非常多的调酒师，大概是应该没有到五年了，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两三年了，差不多2017、2018之后开始，有很多调酒师他们就自己出来创业，无论他们是这个业界的前辈啦，或者是这个比较新啊，比较属于新秀啊的调酒师，台北很多，台南也有，各个地方啊，包含东部这几年也有非常棒的这个发展。那就想要问一下自身，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算是一匹黑马啦，也算是跟着大家然后不同的节奏在一起进行努力，然后为这个鸡尾酒产业做尽一份心力。那但是其实调酒师越来越多，然后台湾消费者对于鸡尾酒的认同度也是越来越高，创业是不是调酒师唯一的出路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我应该讲我们现在谈创业，今天创业的话它有分成两种，一个是我本来就想创业，另外一个是我不得不创业，就是它有这两种结论，它都会导致于创业这个结果。 那本来就想创业的 ，OK， 那就没话说。你本来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那是 OK 的。可是我周遭，包括我很多认识的朋友，他的结论是他不得不创业，对他环境使他必须去做创业这个决定，即使会也有可能会失败，或者是我们看说你就是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你好好去做工作就好，对不对？可是他还是不得不创业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牵扯到很多因素啦，不管是说在这个目前的餐饮的环境啊，或者是薪资体系、工时啊，什么东西的，很多东西去掺杂，然后混合而成，到现在这个结果，就是导致于很多不得不创业的一个结果，或者是说他其实不适合创业，可是我们给他一个 OK， 你可以去创业的一个假象，那就导致、就是变成是现在大家都是创业。每个人调酒师就是哦，我当调酒师，未来就是要开一点点。
OK，
但我个人认为是不尽然。像我当时会那么急着开一点点，我其实属于后者，就是刚刚讲的，我是被迫产、被迫创业。对，我是被迫创业的一个结果，因为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包括的那时候我的个人的状况，再包括当时的一个餐饮的一个体系、环境的体系，导致于我不得不创业。对吧？那当然，以结果论来说，现在的结果是好的。我当然是，黄东里现在经营的还算还 OK， 当然是。可是一般人来说来看是，是那个风险大概远大于成，对，失败的风险远大于成功的几率，对吧？
这个、
所以我认为说，
我打岔一下，你刚刚提到说不得不创业的部分，可以，你是说，因为经济压力吗？或者是啊，你刚刚前面提到餐饮业的这些薪资结构，所以是啊，觉得啊，员工薪水太低，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家里的经济压力，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创业来赚更多钱，是指这个部分吗？
对，其实这个就变成是我个人认为，因为我现在是经营者嘛，所以我看的。我会看比较多，我会参考很多间不同店面，因为我现在就是等于是要付薪水给我的同事们，那我也参考大家目前业界的行情，然后再去参考大家的公司福利、大家的工时怎么去安排，来去做一个参考。那我目前得到了一个结论，当然我不能说是每一间店都这样，也是有很不错的，但我看到的很多。大部分的那个薪资结构是非常不健康的，我个人的看到的，不管是薪资结构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分配、工时结构，我觉得你要现在的年轻人，他已经不是我们那个，包括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到很老了，他已经不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乖乖的做、苦命的做，更甚至我们的前辈们，他们会觉得啊，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有工作做就好，也不会去想那么多。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很提倡什么，职场的一些什么伦理自由什么的，有的那些东西，包括福利那些，他们都很看重这个东西。对，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还一直，大家还一直用那个旧思维的方式，包括、OK， 现在一个调酒师，我看到有那种25,000、26,000、28,000的那种些正职薪水，开那种调酒师的职缺，我会觉得说。一成为一个调酒师已经那么不容易了，可是你用这样的薪水，然后还没有其他福利也一般般，你会怎么要求这个调酒师他会在这边待多久，对吧、啊？你自己把它换成说我领个28,000我会待多久，这是不会的、啊。那我今天面临到 OK， 我接近30岁，我必须要养家活口，或者是我必须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也许结婚，或者是面临到其他社会责任的问题的时候。今天每个雇主都是开这样，或者是80%的雇主都是开这样的薪资福利的时候，我是不是该去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要做自己的老板？那我是不是该去？那我就是创业，我只剩下创业这条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高的薪水给我们。那更甚至也有看到很多，就是他们工时极度长，甚至我以前就是当就是所谓的铁饭碗的那一个职业，他就是8小时、9小时就是这样，然后加班就是有加班费，他就是。就是很正常的，所以在那个体制下，我就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那个体制下，他即使大家有很多不满，但那边的员工很多都是一待就是待个30年，退休，待到退休，对，那种都是很基本的。你大概有看到一半的员工都是那种等退休的， 我们再进去，我在那边待个五年都超级菜，五年都是很菜，十几年那个都很菜的，对吧？那更不用说那些待，他们可以待那么久，可以在那边待到退休，为什么餐饮业不行？两年三年就是哇，你在那边待很久了，你待了三年，待了七八年就是哇，你超级老鸟哎、欸。可是在那个体制下，完全你待个十几年都是很菜的。那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行？为什么那边可以，但是为什么这边不行？那我再去做一些很简单哦，没有到很深层的评比，只是评比一些很简单的数据，很简单的东西，就觉得说，哇靠，难怪大家做不来，对吧？我一天工作12个多小时，月休六，现在我听到还有六天的 ，OK， 也有听到四天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见红还不休。那我会觉得说，哇，你这样一个月两万多，好，你大不了好一点三万出头，你是要请谁？就是请到了他，你会奢求他待多久？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对吧？那才会导致于说，更甚至可能会有些职场问题。那职场问题呢，导致于说 ，OK， 那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他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那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他还是在薪资阶层，他每个月领个两万多这样子，他会觉得说，
oh、God,
可是我心里我而且我也老实的告诉他说，你就是不适合创业，你不适合当老板，你可以把你那杯酒做好，你可以把你的咖啡做得非常好，可是你就是不适合当老板，因为你的思维就是不适合。可是他现在最近真的认真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不是真的该开店了？因为他已经三十岁了嘛，他已经三十二、三十三了，他三十二、三十三岁，他。不可能一直领这个薪水领下去，这样子，
当然，
对吧？那这个就变成他的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抉择，所以才会说，为什么所谓的不得不创业，就是在这个情形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形就会变成像是 OK， 现在很多待个一两年、两三年 ，OK， 我觉得有学到一些技法，我觉得好像这间店学的不错，那我也受到很多人肯定。哎，我是不是可以开个店？那更甚至开始有一个金主跑出来，哎，我出钱给你开店啊 ，OK， 我出钱给你 ，OK， 你就开了间店，所以店就一直跑出来，冒出来，冒出来，冒出来，冒出来。所以现在才会说，哦、不管是台南，或是台北，或者是更甚至台中、高雄这些大城市们，那些店就会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不是说你们开那些店对于这个环境不好，大家开那些店不是说不好的事情，可是变成是说。真的适合吗？我会抱持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对吧？真的，这个发展是好，我会比较好奇在这一点。
嗯，那你刚刚提到哦，好，这样子其实聊蛮多的哈。你刚刚有提到说，这几年的整个创业的风潮，然后还有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比较现实，然后低薪的问题，这样。那这其实这。应该讲，这疫情过后啊，有一个大转折，也就是说，其实餐饮业的人才是更缺乏，我自己观察到，因为我还写了一篇文章，那我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第一个，餐饮业真的是 CP， 就以 CPG 来说，因为它好入门嘛，然后再就是说，台湾的餐饮业其实是比其他国家很强，因为密集度高，那大家最好入手的，前阵子也是啊，就是。饮料店应该一条街饮料店就七八家了，就酒水钱嘛，大家认为好赚嘛。那我觉得他还不至于说用比特币泡沫化来形容，我觉得还没有到或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化但是就是说疫情过后，然后逼不得已嘛，那时候其实有很多餐饮业的从业人员都被裁员，包括调酒师也是在这其中。那现在疫情开始慢慢恢复，人就这样嘛，就是喝酒这群人已经有点憋不住了所以其实疫情完过后有一阵子，那时候几乎全台湾酒吧的生意都很好，有短短一段期间，因为憋太久了嘛，那这样就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拍谁没有人，没有人愿意再进入这个产业，因为你很无情嘛，你说 fire 就把我 fire 掉，然后可能这阵子两三个月就有人转行了有人跑 Uber E 啦 Foodpanda 啦，算是后来想想算了，跳师这个职业薪水那么低那开店就像讲，有些人跑去开店有些人不敢开。那你怎么看待说目前台湾这一个从业人员低潮期一个很真的是很严重缺乏的这个时代，你怎么看待说劳资双方，然后包含是人才缺乏这个部分？
目前的话，其实依照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我们先讲人力缺乏这件事情。其实人力缺乏这件事情在我们这边也真的是非常有感，嗯，因为我们也是先讲到疫情好了。疫情的时候，那时候被停了3个月嘛，大家大部分都是停到这个时间。其实这3个月我觉得给很多餐饮从业人员，不管是雇主还是员工们，大家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思考的时间，去思考说你适不适合继续在做这个行业，或者是对于人生的思考。那包括我们在疫情结束后也开始渐渐有一些所谓的离职潮，因为他们开始并不是说有摩擦有冲突，大家都还是保持很好关系，而是大家在那个时间也刚好思考到说 OK， 我的人生是不是应该去做我该做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我会觉得很好很棒。Okay，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面临离职潮的，相对于说我们叫真人，在真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发生了。我们开始 po 真人文的时候，平均以前在疫情前的时候 po 一个真人文，也许一个礼拜我们可以收到十几封的应征履历，也许，
嗯哼，
对，差不多这个数量。可是在那时候疫情后，好，我们也 po 出个真人文，大概一个礼拜有个一封就投效了，就是几乎没有人来投，偶尔可能有个几封来投。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应该吓到蛮多人，对于投身餐饮业这件事情，对吧？应该是蛮多，就是还没踏入餐饮业的这个族群，他们就说：“我靠，那时候疫情都停3个月，餐饮业就没收入，很多无薪假什么的，那这个行业到底罩不罩得住啊？对吧？也许就是对吧？它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产业，对吧？在他们认为，因为就是首当其冲嘛。”所以我才那时候很理解说 ，OK， 很多人不投是很有道理的，对吧？那包括很多所谓的以前餐饮业的一些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所谓的高工时低报酬的这个东西，它还是存在着。那导致于大家对于餐饮业的却步就更加的庞大，对吧？所以就变成是现在我们请人是非常难请，对吧？就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OK， 好，那我刚刚你有提到嘛，说整个餐饮业在整个疫情过后其实有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先开始聊聊，就是说反观呐，就是说在消费者这个区块，就台湾的餐饮业我觉得总是有陋习，这个跟早期很自豪的差评集团，就是永远以客为尊的待客之道啊，甚至是我在文章有写嘛，就是说还有些集团一定要那个什么90度鞠躬。然后屁股不能面对客人，这些事实上我自己在餐饮业做那么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瞎，而且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文化。那导致说台湾的餐饮业很蓬勃，很多的餐饮业大家为了去竞争，开始把一些各个方面都尽量去做的面面俱到。好 ，maybe 有点像是一种客户至上的这种错误观念。好，那这个自身这边也有提到嘛，无论是观光客涌入到台南或者是这些酒客，好像对餐饮业者有一点来不公平的是，在 Google 上面的评分，它是用匿名的方式去给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就像以前的五等奖这样。那也不乏有些人他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服务的指标了哈。这个对我们来讲说，我觉得是有点不公平，因为我在明你在暗嘛。当然有些店家，我不是说餐饮业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而是我们卖出的是产品，那其实这个服务啊可能不一定是在服务费里面，不一定，因为我卖出的是应该这样讲，就不是花钱就大爷，这是白话文，就是把它翻译成白话文是这个意思。那你怎么看待说现在的这个 OK 文化，因为其实这几年开始流行超度 OK 的这4个字，好，在电商的那个世界里面，就是虾皮上面有一些客户啊，很无理取闹，就是说，要办一个超度法会啊，超度谁？超度 OK 这样，所以他们就列出一些规则啊，就去规定客人怎么样，不然我不卖，这样。所以可不可以你自身来跟我们分享说，Google 评分啊，然后可能你是用匿名的方式啊，可能有时候你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或是你用情绪式的这个字眼。也不是一五一十的去还原当时发生的状况，那自身你怎么看待这一块？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我个人心里会觉得这个制度是非常不公平， 包括说像是我们的从我们的后台 Google 的后台去看我们店家这样子，然后去看他那些副评，他下面很有趣，他有一个是有忘记他的准确的词句是怎么形容，反正他就是 Google 的一个功能，就是写说如果遇到副评怎么办，或者是遇到你觉得你想要反映这个东西，你遇到这个你觉得不合理的副评怎么办，然后我就点下去，好，我就看你能怎么办，就 Google 要怎么办，点下去结果他回复的意思是说你就不要回复他就好，你听得懂吗？就是你身为你 Google 对，
你现在讲的是真的
吗？你用这个制度，然后你用这个制度，对，他就是这样子，他的意思就是说，哦，遇到这种东西，就是他要叫我们店家吞下去的意思。
哦、真的假的？我不
干这样，很
荒唐，
对啊，
干这太智障了吧？
对，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哇靠，这个是荒唐，就是你用这个制度让消费者来霸凌店家，然后结果我们说 OK， 我们跟你申诉说我们被霸凌了怎么办 ？OK， 他的回复是他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问语答，他就说那你就不要回复他就好，当作没看到这样就好。
哎、欸，等一下，那他给的这个负评是我们可以删掉的吗？
不可以删掉的，就是你去检举他、
啊、OK。
我们是没办法去管他，就是他你可以检举，可是检举完之后还是要由 Google 那边去做审核，他们审核之后他们也许觉得不合理，他们才会去帮你 cancel 掉，但目前的话是没有成功的，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哇靠，这个东西就是他我们就是身为店家就是单方面的一直被消费者去霸凌啊，这样子我会觉得 OK 也是看开了啦，可是就会觉得说这个制度到底是谁先起的头，谁去把这个东西用出来，大家应该好好去收拾一下了。总是这样下去的话，应该大家都过得蛮辛苦。
我是有之前应该讲说是我不确定智胜店里面有没有，或是你有没有朋友用那个 iChef、哦、
有
iChef 是哦有诶、欸、因为我听说 iChef 它其实是有一个功能是因为学 iChef 在台湾的餐饮业越做越大，早餐店啊、简餐店啊、酒吧啊什么，其实对，它好像是有一个功能是可以去全台连线，好，然后它是用电话来定位嘛，大部分用电话来定位留名字啊，因为要联络。然后它好像有一个功能是业内的人是可以去给他备注，比如说今天一个陈先生电话0911812345678假设性。他每次都用这个定位陈先生，然后他可能来店里面大闹啦，或者是给假评啊、假负评、骚扰女客人啊等等的，好像是可以备注。
OK，
有听说这个功能吗？然后、
iChef 其实它是 iChef 是一个 POS 系统啊。那你刚刚说的那个定位的那个系统，它叫 InLine。那 InLine 这个系统也是大家其实目前餐饮业大家很常用的一个定位系统。
嗯，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是可以备注的，就是类似说 OK 今天那个八点那一位某某先生就是放鸟，或者是他在店里态度很不佳、
哦、
对什么的、嗯、那我们可以备注，然后甚至把他加入黑名单，让他不能够再定位。那其实、嗯、但说实在他没有他那他并没有全国连线的功能，他只有就是
他
能够连线、对他连线的功能是在于同体系，例如像是瓦城体系。对，
okay, okay.
就是、哦、我的分店里面我可以去看到这一个东西，但我没办法说、哦、我们的店的资料给另外一间酒吧看到，这个是没办法。对，
其实齁这个我觉得齁可以有一个，其实应该有算有人在做了，我觉得是应该全台齁如果有机会的话齁无论是做一个什么调酒工会啊，还是说一个
对，
或是一个群组、哦、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像其实
上传啊，
对，就是让同业之间去合作。那我们不是说要去霸凌客人，要去保护我们的店家嘛？其实我们
对
自身是不是也在那群组里面？有时候大家同行会客人闹事啊，或者是
会稍微 po 一下，
对，稍微 po 一下啦，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比较触犯法律、忍无可忍的那一种哦。真的，其实你都被我们全台湾的酒吧锁定名单，你不要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对，其实渐渐的，大家因为我不得不说，可能就是因为酒吧的文化，这个文化开始发展起来，那当然触及到的不只是以前的那些酒客，也开始触及到一般平常比较不常喝酒的消费者，
是
或者是平常不是在于调酒吧的酒客，那当然就会导致于 OK， 人就开始多样化之后，你就会有不一样的问题发生，所以才会变成说，好像近几年奥客变多，其实也不尽然，就是因为你的来客数变多嘛，来客数变多，你的不适合你这边的客人当然相对也会变多，就是同比例上升。所以那这个东西的话，你说我们店家目前的也是只能够去做一些对他们不痛不痒的措施，就是例如像是加入黑名单啊，例如像是、嗯、但其实我相信对于那些消费者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啊、那至于其他的串联，我们也是有几个店家目前在讨论说，是不是要做一个云端线上系统，然后你就把你今天 OK 今天的那些黑名单就把它上传上去，大家分享啊，你如果以后 B 店看到这个名字，你们就自己注意一下，要接不接取决于你们店的，可是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说这个之间这个客人曾经在别间店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這樣嗯，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啦、啊、而且你可以去进一步去提升一些文化啦，总不能让这些啊，其实酒齁这几年媒体报道虽然有好了一些，但是酒可能对于台湾来说还是一个稍稍微比较负面啦、啊、酒驾啦或者是酒后做什么、嗯、对，其实我其实在跟客人、喔、有时候在分享，其实酒就是一个工具啊，它就像一把刀啊，我常常这样子讲、啊、那 做刀的人啊，就是造剑造大师、喔、这个那你把他的这个剑或刀、喔、拿去切生鱼片还是要拿去切杀人呢、喔、都不是那把刀好不好，不是那把刀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
嗯，的确，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 是啊，所以、啊、这些喝完酒他们没有去摄取啊，他都摄取到过多的酒精，那、啊、导致他的一些、啊、行为啊，那为什么要我们店家调酒师或者这个产业的人来背负这个责任，这是有点不太公平的。
是啊，这是真的。所以目前的话，所以变得是说大家我觉得不要说教育客人这么的严重啦，因为我觉得教育客人这种事情讲的好像是我们比较高端一点，比较客人比较怎样。嗯嗯嗯，我觉得比较，其实变得是大家要互相尊重这一点，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很多消费者还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OK， 就是前两三个月吧，因为有在关注龙里的话，应该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比方说我们了，我很爱跟客人吵架这一点。那
嗯哼，
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在店里就直接把一个客人赶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OK， 他非常不礼貌，他一进来然后坐的样子就非常的干扰到其他的行人。那包括到后来他就是把脚直接踩在我们的那个椅子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聊天啊，绑鞋带什么的。OK， 我们一开始都很礼貌的去跟他说，欸，不好意思，那个鞋子可能不要踩在椅子上，这样可能比较不好什么的。OK， 他就这样子瞪我们，然后把脚默默的放下来，过了几分钟又把他抬上了。就是他故意要就一直做这种挑衅的动作。OK， 那到后来我就直接不是很愉悦的去跟他说，不好意思，那个脚放下来。啊，更甚至我就把他那张放脚的那张椅子，我们的同事就把那张椅子抽走，然后就把它抽到别的地方放着，让他没办法放这样。那他就开始不开心了，然后开始在找我们的麻烦。啊，好不容易被他找到一个点，然后他就开始一直找我们店员同事的麻烦这样子。后来我就真的是看不太下去，我就直接说我把钱退给你，你赶快给我离开这样。然后他说，你现在在凶什么之类的，他就开始简单讲，我有付钱欸。然后我就说，所以你付钱，你以为你付钱就是老大是不是？而且他就默默的，就是他也傻眼。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就是对，悻悻然就离开这样子。OK，
我可以问一下，这我有，我刚前面刚听你这样，是有精神有障碍的人吗？还是普通人？
那是普通人，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可是就是那种吊儿郎当，然后怪里怪气的，我们都觉得说怪里怪气的人啊，反正就是那种人，对吧？然后他就觉得，哇，我今天来这边很屌，然后喝一杯很重的酒，然后带了两个妹子，就是一个男生带两个妹子来，然后这样，
哦， okay,
对，带妹子想要帅一下，你知道吗？对，就超弱智的啊，然后就是在那边用这样子，然后我就靠，我一开始就觉得他一定有问题，所以我那时候都叫我同事说要小心，不要被他抓到点。啊，结果好不容易、又不小心真的被他抓到一个点，他就开始一直痛击，然后开始一直痛击之后，我就说你赶快离开这样，然后他就说我有付钱呢， 不行又怎样？对
啊，我觉得我们下次我可以找一集，大概找十个人来那个帮那个 OK 超度啊，背后放那个佛经，我们来做一集这个热血，弄一个有创意，然后有点阅率，有那个搜寻量的，好。好，前面讲那么多这个比较严肃的东西，哦，其实最后一个想要讨论一个比较有趣，我记得好像是在我文章有写到，可是我好像没有邀约这些调酒师上来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啊，这几年其实也是，我觉得差不多也是这个两三年了，从应该是16年17年那个时候，应该没有记错，是日本开始，不论是它的声量也好，或是下一些广告开始流行这种透明的奶茶，然后透明的咖啡。Okay.对，然后调酒开始，啊，没记错是14年呢，台湾出版了一本中文书，就叫做《用科学玩调酒》，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有趣的一种实验性的方式，更创新的哈，然后我记得这种澄清啊，透明调酒，慢渐渐的应该是在17年、18年我开始流行，其实大概也不过就三四年左右。那其实在这一次我在全台湾做巡回讲座，其实跟很多的调酒师去交流，老实说了，就是说比较老派的调酒师，会认为说，哎呀，我用新鲜的，已经用到新鲜的果汁了，用到台湾这么棒的这些果实啊，莓果类的去做调酒，就是为了增加它的一些丰富性。可是你把这些东西澄清，然后这些历程这些东西过滤掉了，好像有点像是在喝罐装的糖浆，或是罐装的一些味道。但是年轻的调酒师，就是像其实我这次去台南啊，也跑了蛮多家酒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酒吧比较有不一样想法的调酒师，几乎每一杯调酒全部都透明，可以讲说十杯里面有九杯都透明的啦。但是我其实因为我跟跑了那么多的地方，然后我跟这些比较资深的调酒师去跟他们聊，然后我遇到一些比较有想法的调酒师去跟他们聊，我发现这个中间过程好像分成了左派跟右派，那没有什么对错，只是消费者的取向也不同，有些人就觉得新鲜水果就是新鲜水果，你把那个过滤掉，那干脆就喝罐装的那个鸡尾酒就好了，全透明，然后味道很薄，这样这一块呢，我想听一看智胜啊，就是你的代表方，你怎么样看待整个调酒的这种，我们把它称为这个典范转移啊，典范转移就是一件历史事件跟下一个历史事件衔接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我是清朝，你是明朝，然后就韦小宝反清复明这样啊，到底谁对谁错也不一定这样，所以想听一看说智胜对于这方面，然后也是这几年其实这些鸡尾酒的业余玩家其实你知道现在台湾有很多人是素人调酒师，还比调酒师厉害的，
对对对，
这真的有，因为他们还在家里自己玩呢，啊，包含是前辈 Alan 哥他出的这个书里面，他也有提到这个部分，所以想听一看，智胜对于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算会应该会蛮有趣的。
首先先说我们目前龙里的部分，就是我们是属于比较所谓本格派，是比较就是传统一点的。我们比较少去做这些澄清或者是一些透明的这种调酒的形式。那主要是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店的风格不适合那样子的东西出来，但并不代表说那个东西我们就认为它是错的，而是我们店比较不适合，或者是风格就是不像的。我们就是比较一个老宅，然后复古日式一点的这种东西，那你可能突然出现一个很未来感的东西，会比较也许可以出现，但是你必须要去包装它。那到目前我们并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呈现，所以我们就不做。
嗯，
那你说这件事的话，对或错，我觉得它要取决于做的人是用什么样的思维、什么样的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要做我也是可以做啊，而更何况我是学这个东西的，那个对我来说基本上就 OK， 我一看就是会的东西。那个甚至它的原理，我相信很多人连它的原理都不知道，它就是 OK， 牛奶加下去，酸加下去，突然就要变成清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是一直傻着这样子，一直做。那我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你做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很多调酒师必须去 去理解的或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大家都在做透明的。OK， 很酷欸，那个某某店很有名的店都做透明，所以那我也要做透明。那更甚至最近有听到一些同业就有在反映说，哦，消费者去某某店，就说，哎、欸，那个什么店也有消费者来过我们店了、啊，哎、欸，人家那个什么店都做透明调酒、欸，你们是不是怎么都不做啊？
我有看到这一篇，
你有看到啊？有时候也有发生在跟我们店，也有发生在我们店上。那、欸、你们怎么都不做啊？你们是不是就觉得说 ，OK， 透明调酒比较厉害？你们这种惹惹的东西就是比较帅一点，对不对？但其实它有它存在的目的，它包括那些果肉，它的例如像是一些比较混浊的部分，也许它有它的例如像口感的部分的呈现。为什么？我自己也会偶尔会去喝一些比较澄清的东西，比较清爽的东西。但是它也有它存在的目的，那些比较浑浊的东西，它喝起来也有它的愉悦感，它的满足感、嗯，那都是非常。所以你说对或错，我觉得并没有对。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件事并没有对错，而是你为什么要去澄清它？也是为了保存，也是它保存期限吗？还是为了它的清爽的口感吗？还是为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原因？这个东西我觉得必须去探讨，而不是一股的跟风，然后哦，大家都有蒸馏仪 ，OK， 那我也要蒸馏仪，那我要蒸馏出点什么味道？但其实明明很多市售材料就可以呈现出这个味道，你还硬要去把它丢一个蒸馏仪，那我就觉得说 ，OK， 像我们店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设备，什么高科技设备，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部几乎全部都是用土炮的方式去做呈现出来，那导致就是呈现出我们目前的东西，我也觉得 OK， 很棒啊。曾经我们有内部的几个调酒师讨论说。欸，现在大家都有蒸馏仪，都有离心机，我们需要。然后到时候开会完的讨论的结果是，好像不需要、欸。就是我们目前用的这个东西也都可以变化出很多很好的东西，那味道也是 OK 啊。好像想不出一个理由，那这笔钱就省下呗。OK， 就这样，对吧？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了什么而做，做出来是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
其实刚刚志胜这样子讲我。其实今天有一个应该讲说我学到一样东西就是说无论是右派左派刚刚讲的到底是可能你像比较混浊的一些果肉的颗粒它想要呈现的可能是比较有咀嚼感或者是今天很多人做调酒透明但好像呼应到刚开始问你的第一题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不是只是把一杯酒做好了从你对于品牌的认知走进门推开门调酒师的互动然后最后才是喝到这个产品然后你是不是带着愉悦诶我常常就是举这个例子Gary Regan 常常这个全世界调酒师都知道就是 Gary Regan 说一个调酒师就能改变全世界你只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客人、啊 okay. 对啊比离开的时候比走进来更加开心我觉得还是回到你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从半路出家然后两三年期间就把你的品牌做好因为你很坚持对于品牌的理念包含是你对于客人的任何的感受我不一定需要用蒸馏仪透明调酒去吸引别人在做的事情而是 Lonely 自己本身品牌的精神你的诉求是什么所以开会下来觉得没有必要因为那个不是说那个不好那个 maybe 是加分或是一个特色
对
但消费者不会因为你是做调酒是透明而进来的那我现在就楼下摆摊我去买个蒸馏仪跟离心机弄一弄我弄个 IBM 桌可能客人也会来喝我的调酒还是回归到品牌层面
对对对
就是核心价值所以我回归到刚前我知道为什么这两三年你可以这么的在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要求里面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想这个是还是回到思维啦还是回到说创业者的思维他本身的个性会造就品牌然后他的这个事业他观察整个市场的洞悉度到底够不够而不是一杯透明调酒可以那个打江山一杯打江山是不太可能的啦
真的对
OK 好今天还是非常谢谢志胜我跟志胜认识其实我们算网友见面会然后当天就想说对对所以现在是很谢谢你啊因为我接下来想要做一系列的想要采访不论是台南或是高雄的调酒师或者是新一代的调酒师有一些想法因为其实当时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就因为我没有站在现场了嘛希望说可以给为这个产业带来一点贡献我就不认识人们对于调酒的认知是错误的或者是一些媒体报道或者是想学调酒的人他用错误的方式认知鸡尾酒的世界所以希望说这一季可以采访很多比较 新进的调酒师，或者是呢像资深这样的黑马，或者是可能因为调师证是越来越多了啊，店家也越来越多啊，衍生出不同的文化。那我们怎样把这个文化共和，让台湾的消费者更认同，然后用更正确的视野进入他们的世界，好，就怎么样把鸡尾酒做生活化。好，那最后呢，是不是可能啊，虽然说这个 Lonely 已经非常在台南已经非常有声量，可不可以最后请这个资深Lonely 的在哪里啊，交通啊，或是你们的营业时间啊，然后有没有卖吃，稍微介绍一下 Lonely 这样啊，我会把你们的、okay. 粉丝的专页放在连结的下方。
没问题，我们龙里的话是在位于台南的中西区民生路一段157巷11号。那地址如也许比较不清楚一点，我们就是在很有名的一间叫做玉成水果店，台南的玉成水果店的对面的巷子，走进去大概100公尺左右就到我们店。那它是位于台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观光区，叫做瓜牛巷。如果稍微 Google 一下，应该就会知道这个点。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平日的话日到四，就礼拜日到礼拜四都是从晚上八点到凌晨的2点。那礼拜五礼拜六就是从6点就会开始，然后到晚上凌晨2点。那公休日的话就是不定期公休，就是平均每个月大概会有一天的公休日，那看大其他的一些特殊节日可能会加休，然后都会公布在我们的粉专或者是直接在定位系统上都会看到我们的公休日。
OK， 我记得，你们有卖餐吗？
我们的餐点都是属于比较小小小的下酒配酒的那种冷盘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食物，比较没有所谓的热食或者是太大的可以吃饱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建议客人先吃饱，然后过来。如果你真的喝东西喝想嘴馋，想要吃点小东西的话，我们这边是有提供。
OK， 那有低消吗？店里面的低消？
低消的话，我们平日就是礼拜日到礼拜四的时候都是300元，那礼拜五礼拜六就是假日的时候我们都是600元，那连假的话也都会属于是假日的低消，也是600元的部分。
OK， 我上次去的时候看到你们是有户外区，跟有一点像户外区跟室内区这样啦，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户外区是也算吸烟区吗？还是
不是不是，我们庭院的话就是也是禁烟的部分，可是我们庭院的外面就是吸烟区，所以它有时候像最近的风向，所以它在庭院外面抽烟，它还是会往里面吹，所以庭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烟味。Okay. 那室内的话是几乎完全禁烟的。
OK， 是一个那个我上次去，其实我觉得你们灯光柔和度跟氛围，我这样跑了11家，我觉得是最舒服的。我觉得那么整个光线啊，然后里面的氛围其实小小的但是很温馨，然后人与人就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桌子的距离刚刚好，就是很蛮温暖的啦。哎呀，真的是很
那时候都是有设定过这样。
OK， 好，那今天再次谢谢这个智胜啊，来参加这个已经停机2个月的节目 Parkit。 本来想说把文章写完，真的最近真的太忙了，但是我想说我跟这次在台南跟这么多的调试角，我有很多的想法想要透过，其实像自媒体是很流行的一件事情嘛，所以而且有一些业界的同仁或是喜爱消费者 的人其实会听我的节目，希望说可以把台南啊这些一些文化，然后一些想法慢慢的用不一样的方式慢慢传递到他们的脑海里面这样。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智胜哦。下一集呢，就是
谢谢马里哥
要来，不要叫马里哥啦，就是反正这个是一个文化，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了， okay. 好不好 ？OK， 好，
okay,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喽，各位再见，拜拜，
拜拜。